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把这些话再次交在你恩典的手中。我们相信，只有圣灵才能够帮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只有圣灵才能够解开，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帮助。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自由的工作，求你越过人的软弱，亲自把这些话向我们的心解开。让我们不仅领受，我们也能够活出这些实际来。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祝福下边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刚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经文是在四福音的合参上面的153号。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呢，我们争取把读到157号啊，153到157。那。我们先看一下153这边，153这边呢有两本福音书里边记载，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19节，还有马可福音的11章的12到第14节。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这边，马可福音的11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然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从此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好，我们。在接下来，我想我们再把整个这个故事，因为这是第一天所发生的哈。那第二天呢，所发生的故事是所发生的事情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0节到26节。我想我们把这一段也来读一下。这一段呢是在编号的157，所以今天晚上我会稍微跳着从153呢，我们先跳到157，因为这两件事情是接在一起的，是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也来读一下。这个里边讲到是早晨啊，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伸，你挪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啊，我们的先读这两段圣经。那我们在这边呢，看见一个件弟兄姐妹们可能都是非常熟悉这所发生的这段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呢，在这边咒诅了一个无花果树，那这段经文可能是在圣经里边比较容易、比较难理解的，所以也是属于那个圣经的难题之一哈。因为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马可福音，无论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事情的本身，都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又不是特别合乎常理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呢，有一天他看见了一棵无花果树。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从外边看，我们看见说好像他饿了，所以他去那花无花果树上去找食物吃，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的果子，只看见有叶子，所以呢，他就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说从此永远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不能够再吃你的果子。啊，门徒们也听见了。后来，这个无花果树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呢，那棵树立刻就枯干了，啊， 然后马可福音接下来讲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再经过的时候，门徒们发现，哇，这棵树不但叶子都枯干了，可能根也出来了，所以他们已经还能够看见根也枯干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好像这是发生的一件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人的感觉来理解的话，是一个比较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边算是一个难题，也是历史历代当中许多不信主的人来攻击主的一个原因啊。他们想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没有找到这个果子呢，他就咒诅了这个树，并且在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马可福音在这边还特别记载说呢。这个本来就不是无花果树生结果子的时候，所以呢，好像，所以历史历代有很多的人在这节经文上来攻击主耶稣基督啊，也是历史历代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读经当中，也大家觉得非常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咒诅这样的一棵无花果树？那我们要看一下在福音书里边。所记载的神迹，这是神迹之一，是在四本福音书里边，一共记载30几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当然不，这不是所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呢，他行的神迹许许多多，但都是选择记载下来的。在约翰福音只记载8个神迹，或者说在他肉身当中呢只有7个，然后第21章。是在他复活之后的，但是一共是8个。但是约翰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生。所以所有的这些记载都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的，不是随意的记载啊。这个神迹不是随意的记载的。那在这四本福音书里边，前面读经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所有这30几个神迹，大家来看这30几个神迹的时候，就会发现呢，这些神迹，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一开始的时候变水为酒，当这个婚宴上酒用尽了的时候，整个这一家人陷入了很大的一个尴尬，人们的喜乐没有了，主耶稣基督变水为酒，他变腐朽为神奇，使人得着喜乐。后来就接着记载呢，他一并赶鬼啊，哑巴能够说话，聋子能够听见，瘎子能够看见，然后瘸子能够行走，死人能够复活，被鬼附的人能够，把鬼离开了，长大麻风的人得着洁净啊，但最大的呢就是死人复活，拉撒路的复活，还有那个小女孩的复活。他用几个饼、几个鱼喂饱了几千人，不止一次，而且是2次。所以这是在福音书里边所记载这30几个神迹的当中，人们发现呢，主耶稣基督所有所行的神迹，都是把生命、把祝福、把喜乐、把这个神的能力带给人。然而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次，在整本福音书里边。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咒诅了一个无花果树，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是本来原来好像看着外面是活的，把它里边那个，好像主把它变成死的，实际上是把它自己里边死的那个光景显明了出来哈。所以只有这一次是主耶稣基督呢，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当中是一个负面的，好像是代表着带来一个祝福的。所以这个神迹在整个这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这30几个神迹当中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那这个特别的神迹也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也是让这个历史历代有许多人有许多的问题，有来攻击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做这件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啊？那我想我们需要呢，了解一下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整个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个时间线。我们上一次呢，弟兄已经带我们，看见了马可福音里边所告诉我们的，11节一开始的时候，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呢要进耶路撒冷，在那边呢，他找到了一个驴驹子，然后人们说何塞纳，奉主而名来的是值得称颂，所以他就这个王要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并且是最后一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要把他自己的王权显明出来。这一次，这个呢，上一次我们的弟兄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弟兄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交通。那马可福音11章11节也是上一次我们最后读的，那里边讲到说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见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往伯大尼去了啊，所以这是那一天的结束。主耶稣基督早晨，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众人欢呼：“何塞纳，奉主而名来的是值得称颂。”所以在那一天里边，当然他做了很多事，但是我们发现到晚上的时候呢，他进了圣殿，并且看见圣殿里边有许多的物件，但是好像他没有做什么，他就离开了那边，然后呢去了伯大尼。第二天早晨，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那他在圣殿里边到底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知道下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要洁净圣殿，这是他第二次洁净圣殿。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出来侍奉的时候，大概在3年左右之前，他出来公开服侍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洁净圣殿，那这一次呢是第二次洁净圣殿。那为什么在这边讲到他耶稣第二天早晨耶稣饿了？这一天晚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在主耶稣基督的心里边经历了什么？他在圣殿里边到底看见了什么？那后来我们知道呢，他在圣殿里边看见了许多卖鸽子、牛羊兑换人钱，把这个圣殿像3年之前那个光景一样，把神祷告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贼窝了。那这件事情可能在主耶稣基督的心里边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所以这整个这一天晚上，主耶稣基督可能是在神面前祷告，甚至是进食祷告。早晨他也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他饿了。从外边来讲，他心里边饿了，但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在寻求，整个在寻求他这一天要在圣殿里边来做什么？当然，我们过一会儿要看见他在圣殿里边所做的啊。那我们先捋一下这个时间线，然后我们呢可以稍微明白一点这个所发生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即便是他是进食，他饿了，可是他呢不需要一定要无花果树来充饥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圣灵把他引到旷野。不是一个晚上，是40个昼夜啊！这边主耶稣基督只是经过了一个晚上，40个昼夜进食，然后呢，圣经也是说他饿了，主耶稣基督饿了，那魔鬼就来试探他。这个弟兄们都是非常熟悉，说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主说呢，神，我们要以神的话做我们的宝珠啊！那个跟仇敌的那段对话，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显然呢，饥饿去寻找无花果，不是他那个咒诅无花果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个到底这个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呢？那我们知道很多前面读经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神迹不仅仅是一个神迹，也是一个预言啊。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边呢，常常是预表着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也是一样，这个无花果树呢，就是预表着以色列。那虽然这个无花果呢，它是还没有是收果树的时候，那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可能是没有大批收成果树的时候。这个无花果的特点，我们这个西雅图这边也有无花果弟兄们可能对无花果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 它在春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那无花果的时候，它一开始长出来的是一个果子，啊，然后才长出来的是叶子，在每个果子上边都会有叶子，然后那个叶子就把这个果子呢就盖起来了，然后当然那个这个它就可以接受阳光，这个营养，然后直接就供应这个无花果，所以，但是呢，这个无花果一般是收2次的。对，比如说我们在西雅图这边吧，的头一期的无花果是可以收成的，啊，但第二批的无花果它基本上长不收成，长不到成熟的。到加州那边呢，它就可以因为阳光和这个日照时间，它就可以长的是可以长成。所以在我们这边是只能长成一，所以这个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但是如果无花果树有个叶子在那边的话，它底下是应该有一个果子的。啊，所以虽然不是大批的收成，但是它应该有第一批呢是比较少的，但是里边呢是应该有果子的。可是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呢，上面有很多的叶子，从远处看这个树很好看，但是呢里边没有任何的果子，啊，这就是在主的心里边呢，产生一个非常一个对以色列人，对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光景的一个写照。就圣殿里边呢，还有这些整个犹太人整个这个宗教活动，当时还是没有间断的。从外边看，好像这个整个这个宗教都在那边，但是已经没有那个实际了，已经没有果子了，已经只是有叶子，没有果子了。所以这个无花果树呢，不仅仅这个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也是一个预言，就是讲到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它已经是没有果子了，已经不能够在神面前，有神的见证，所以呢，它要枯干的，这个无花果是要枯干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果子和叶子，这以色列这整个这个民族来讲，是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讲。但是这件事情呢，也是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呢，也是一样的，主在我们身上也是要找果子，啊，不仅仅要看有叶子，啊，叶子很，这边讲到说很远，他们很远就看见那边有个果树，啊，并且很远就看见那边有叶子，那个叶子都很大，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呢，有些是容易显而易见的，被人能够看见，常常看见的，但有些呢是不大容易看见的，是需要去找的，但我们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果子，还是人家只看见我们外边的，有许多的宗教的活动，有许多的聚会，好像我们也有一些虔诚敬虔的这些祷告，但是里边却没有果子，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是我想这个神迹所要告诉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刚才又读到了这个后边啊，就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住宿，然后呢，早晨他们经过这里边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个连根都枯干了，我想是一个，也许第一天呢，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刚才没有读马太福音，好，但是马太福音这边，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发现那边说呢，那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那天早晨，头一天早晨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个无花果树当时就枯干了。但是门徒们可能还没有看见那个根是枯干的，所以第二天早晨，也许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树连根都暴露出来了。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生命，它的本质，它的根，都是要暴露出来的，是被能够被看见的。所以这个彼得呢，就对想起主来读的话，就对主说呢，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那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门徒们显然是看见一个大的神迹，因为这个树它是我们知道这个植物，特别是树它不像草。它不是枯干一下马上就可以枯干的，一个树死亡也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但是在这边显然是主耶稣基督呢行了一件神迹，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象征着这个以色列在神的面前，这个无花果树已经不再是神的见证，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提醒。但是主呢，却要借着这件事情，把门徒们，也是把我们后来的人，带进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学习当中，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学习，一个信心的学习。所以主回答说呢，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借着这个神迹，其实是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深的学习当中。那这个学习呢，就是一个信心的学习，一个祷告的学习。今天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一同唱这首诗歌是这个祷告之诗啊，讲到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在地上有这个祷告的特权，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在这边呢，他讲到说，我们要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句话是在圣经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呢，它在中文的翻译当中，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这是我们看不出来是好像在英文里边，它是一个完成式，就是说，如果我们信它是已经做成的，它就是毕竟要得着的，就是信已经得着，已经神已经做了，相信神已经做了。这个尼弟兄特别在他的这个书里边讲到他那个信主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疾病得医治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他就特别用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里面讲到说，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已经是做成的了，所以在他这个对疾病的祷告的过程当中，他相信说，主已经医治我了。已经医治我了，这样的话呢，才算是信心，你才能够得着医治，虽然在许多的生活当中，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神确实在这里边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信心是在他面前得悦纳的，是信已经得着的。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说主将来有一天要洗净我的罪，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得救的信心是主已经洗净了我的罪，他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那个时候已经洗净了我的罪，所以我信得着的就是已经得着了。这是主要教导我们在祷告当中的一个信心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要操练呢，就是要信得着的，就是必定是让我们得着的，所以这是也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不大容易的一个操练，因为这个呢是跟刚好跟这个眼见呢是相反的，我们要看见说，哎，这件事情要不要成就？但是呢，信心告诉我们说呢，在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我们相信它已经成就了，这是神所要的。所要给我们的信心，对于得救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生活的许多其他的方面的应用上，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需要学习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人一直被这个世界所训练，所以我们就一直呢按照这个时间轴，我们说将来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我们看见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相信是这样。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呢，你要相信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就是你所得着的，已经为你所成就的是你已经得着、已经完成的那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呢，又是继续在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件事情上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祷告要能够达到蒙神的悦纳，人和神之间呢必须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这个交通是非常重要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边说，你无论求什么， 但是呢，在这个交通当中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才知道在神面前求什么是神所要的东西，神才为你所成就。那主耶稣基督在其他的这些经文里边也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圣经在其他的经文里边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成就，是因为我们妄求啊，有的时候呢是为着自己的私欲。但是如果一个我们真实的与神交通的时候，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人在地上最好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为神的目的而求的。但是这个中间有个难处，就是我们之间与神之间的交通常常是被打岔的，常常被搅扰，常常被中断的。那这个中断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啊，可能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个生活的这些具体的细节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更难的，因为这是我们常常接触的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周围的学习、同学、同事，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周围的这些人的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些关系中断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呢是更实际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继续教导他的门徒们，在这个祷告蒙悦纳的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就是让我们要与神之间保持一个美好的交通的关系。那这个交通的关系常常被影响的是因着人之间所产生的这些误解和怨恨和不饶恕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跟神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常常可能会受到我们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那这个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就是一个饶恕啊，我们人呢是很难饶恕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好了，不再去那个饶恕了，但是我们心里边呢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放下。但是在这边主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这个真正的饶恕呢？就是若是我们想起来，我们天父饶恕了我们的过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饶恕别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得了血的主耶稣基督血的洁净，得了赦免，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去赦免别人啊。因为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呢，很难是说有一个100%的对和错的啊。基本上呢，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争执的时候，都是各方都会有一些错误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一方面错的多一点，另外一方面错的少一点。那这个错的少一点的人呢，就抓住了理，叫我们就叫做有理不饶人哈，不饶恕的啊。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神100%是对的，而我们是100%是错的，而他呢是却是100%的饶恕了我。哦，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发现主耶稣基督向着我们的赦免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的，完全不是这样，不是我们有什么善行，乃是他在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当中，他饶恕了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用同样的一点恩典和怜悯来饶恕别人。其实也是饶恕自己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在这人际的关系当中，基本上是没有100%，一方面是对的，一方面是错所以我们这个饶恕呢，确实能够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当讲到说这个祷告得成就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到，你们要跟神有一个保持一个美好的交通，否则的话呢，这个祷告就不会被成就的。好，我想这个关于花果树这边呢，我们就交通到这儿啊。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编号154，编号154 这边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第二天早晨，他从伯大尼出来，然后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接下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进入了圣殿，啊，这是第二次他在圣殿里边洁净圣殿，赶出这个，这里边做买卖兑换银钱的人和卖鸽子之人的，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和凳子，对他们说呢，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是到使他成为贼窝了。我们还记得，在主耶稣基督在大概3年之前，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也是进入圣殿，也是洁净了这个洁净圣殿啊。但那一次呢，他是说我父的殿；那这一次呢，他是说我的殿啊，我的殿。所以这两个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当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在儿子的这个地位上，为着父亲而工作。当他在这个最后一周，他在地上的工作马上就要成就的时候，神要把这个地上的要归给主啊。所以这个呢，变成我的殿，我的殿啊。那这个殿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啊，我们知道殿的概念在神整个这个工作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一出埃及，神就在他们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边建造会幕，这个会幕的就是圣殿的前身。当他们得了地，在耶路撒冷有了王之后，我们知道大卫呢为神呢积攒这个所有的材料，然后所罗门建造圣殿。大卫本身想是要建造圣殿，但神没有允许他，所以在这个整个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代表神同在的这个地方。然而，在这个神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却是说圣殿里边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那个幔子呢代表一个阻隔，阻隔人和神之间。那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无论是在会幕还是在圣殿里边，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能够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但是，当主耶稣基督的幔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开了一条，圣经告诉我们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这个至圣所，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景。所以，这个殿代表神的同在。那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殿其实神就是在预表他的身体，每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更是呢，预表整个这个教会，所以用圣殿、会幕来预表这个教会。所以教会在这边，主耶稣基督说呢，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是这现在呢，这些犹太人倒把它变成是一个贼窝了。贼窝呢，就是这里边做世界上各样的买卖。因为当时在那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呢，他们是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些那个具体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前面说，问他拿税，关于拿税的事情，他说，撒该的事情就归给撒该上，该撒的事情那个物归给该撒，然后呢，这个神的物归给神。那这边就讲到什么呢？说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用了两种的货币，一种货币就是这个世界上交流买东西这些货币。那这就是属于罗马政府所颁发的货币，但是罗马呢又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定的自己这个宗教自由，在这个圣殿里边所有的奉献是用圣殿里边的这个专门的这个货币来奉献的，所以呢这些从远道来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外边世界上罗马用的这个货币，所以到圣殿里边来货币来。来奉献的时候，要把这些货币要兑换成银钱，就是兑换啊。那他们也可能很远的路没有带来鸽子、牛羊，很不方便，所以在这边呢要买这些鸽子和牛羊。所以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像这个圣殿里边的祭司们呢，或者是出于好心，或者是中间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他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些方法。就这个圣殿里面，他们就有很多的卖着各样的这个可以献祭的这些，然后呢还可以兑换这个银钱。但是主在这里边说呢，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这些事情呢，就变成好像是做贼了，就是不是完全不是神的事情，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人是出于好心，好像让人其他人得以方便，所以这正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服侍的时候非常需要重视的一点，就是什么是属于神的，啊，是什么是神所看为是重要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不觉的会因着好心把一些世界的事情带到教会里边来。然而，我们看见在这边呢，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非常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啊，他是说呢，要这样做就是把殿变成一个贼窝了。但是殿呢，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我们个人是圣灵的殿，教会呢是整个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殿也代表身体，代表一个家的意思啊，是，所以这个是应该是祷告与神亲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神之间的交通啊。虽然外边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需要，因而呢，这些都不能够比起我们之间与神交通，不能够把改变这个里边的性质，教会在地上也是神的殿，它就跟地上这些其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做好事的慈善的东西就不一样，因为在这里边主耶稣基督说呢，他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好，不是不能够做成其他的事情。接下来在这些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还仍然是在看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第16节这一段哈，因为这段记载的稍微更详细一点。啊，他说在店里边呢，还有这个瞎子和瘸子，耶稣到他们面前就治好了他们。这个瞎子和瘸子呢，就是也是同样代表着犹太人当时的一个光景。瞎子当然很明显就是看不见，瘸子就是不能行走。在这些宗教繁荣的外表下呢，实际上人们真实的光景是看不见的，是不能够行走的，没有能力，看不见。看见就是启示，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整个的犹太人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边的束缚下，他们所遵守的都是那些外边的规条，没有真正的启示，没有真正的看见，所以也不能够有真正的行走，不能够有行动的啊。然后主就治好他们，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主耶稣那里边有小孩子在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甚恼火啊！我们看见主在这个最后的一周当中呢，有两股非常强烈对比的势力，一股呢就是他们认识神的人，一直在赞美主，何塞纳奉主而来的是值得称颂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要杀主耶稣基督那种仇恨当中，已经这两种势力的这个交战。几乎就到了，要到一个顶点了啊！但主对他们说呢，说经上记着说呢，你要从婴孩和吃奶人的口中得到了完全的赞美。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又一次引用这个圣经神向他的预言，他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得到赞美，那更是要从这个世人当中当然得到赞美。啊，从所有的人当中得到赞美。这婴孩和吃奶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刚刚出生的，在我们人的常识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还非常懵懂、没有懂事的。但是神要在这些人当中能够得到赞美，实际上是代表要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呢，都应该得到赞美。但是，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呢，是要反对他，后来呢，就是要杀他。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学习回到那个单纯当中，把荣耀敬拜来归给神。好，我想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里，我们请孙立雄再有些交通。
我曾经哈有一次跟年长的江蜀道弟兄在交通，他就说，他说哈，解经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的确， 圣经里面呢，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解的所以你弟兄也讲，这个马太福音呢，比启示录啊难10倍啊，所以这个要去解圣经啊，的确我们发觉在圣经中有一些是很难的，像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个问题了，是吧？今天这个问题呢？这个是被在教会历史上是被称作是难题的。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到了，是被称作怎么样？称作难题啊。那因为呢，你看这个整个故事啊，你就觉得好像不合理啊。还有呢，这个好像不是主的性格啊。我们觉得慈爱的主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去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对不对啊？这个叫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对很多基督徒读到这里就很尴尬，要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啊？在教会历史上解经的人也是一样的，一碰到这一段的解经呢，哎呀，大家就很苦恼啊。我呢看过不少的弟兄们的这个解经，因为我以前读到这一段呢，也觉得很困难。啊，你要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啊？那我看了一些很有名的人的一些的解经，比方说 Campbell Morgan 啊，这个在英国被称作是解经王子，那么很会解圣经的。那我看看他怎么来解这一段呢？他也很困难啊，他一直想要为好像为主耶稣来做解释啊，因为我们不能把主看成呢是一个好像这个好像很无情的人呢，对不对啊？我们的主是多么善良的主啊，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去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呢？对不对啊？这个太难了，所以就想尽办法怎么样解释啊，把它要从这个负面的把它解释成正面的啊，哇，他努力了半天了，我看那个解释啊。也是，有点牵强啊，所以我读他的那个解释的时候呢，觉得这样的解释呢是有点牵强。后来我又看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也是很有名啊，叫 William Barclay 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解经的一个弟兄啊，我就看了，他也是在那里啊。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把它扭转过来啊，让人有一个正面的印象，不过到最后他说呢，哎呀，这个太难了。他说呢，我不管他这件事情了，那么他就去解释无花果树，就像我们弟兄刚刚讲的，这无花果树把它预表成是犹太人，这犹太人不结果子，所以他们呢被主丢弃了那么。就这样的做了一个解释啊，所以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很稀奇啊，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啊？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对啊，如果是我们来写，我们不能这么写的啊。尤其这里写马太福音还有些话没讲，到了马可福音讲说呢，这个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这句话再加上去就更难了，对不对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在犹太地啊，无花果成熟的时候是6月份，现在才4月份，对吧？这个还差2个月呢，所以你差2个月，你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是正常的，你这个现在叫它结果不是？这个无理的要求嘛，对不对啊？按照我们来看，无理的要求嘛。所以那天主耶稣经过的时候，肚子饿了。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饿了这个原因啊，因为我想住在伯大尼的家里，这个马大怎么搞的，怎么让主耶稣饿肚子呢？对不对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啊。那么当然我们不去讲这件事情，而是说呢。主耶稣就讲这些事情的本身，到那里说，主看在那个树上想找个果子找不到嘛，主就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啊，那这句话呢， 是主耶稣就这么随口就这么讲了一句。那么圣经在马可福音记载说，门徒们听见，啊，门徒们就听见了这句话。所以马可福音呢，这是我们晓得当初是彼得跟随主啊，那么把这段故事讲出来是马可记录的啊。所以那里特别讲到说呢，那个时候呢是还没有结，不能结无花果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彼得呢就把这段话给他记在记记得记记得记得详细起来了啊，并且呢这里记住门徒们听见这句话，门徒们该当初听见这个话呢，也许觉得，没什么，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因为找不到果子嘛，就这么随便讲了一句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门徒们跟随主啊，主讲的每句话，他们都很注意的，啊，也许开头没有怎么在意，这第二天再去看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啊，所以这是彼得说的说，主啊，你所咒诅的那棵树啊。这个不是主耶稣说咒诅，主没有说咒诅的，是门徒们说，是彼得说主啊，你所咒诅的那棵树，因为第二天那个树枯干了，连根都枯干掉了，对不对呀？那在彼得的感觉中，这就是你咒诅这棵树了嘛？就这个树啊，整个枯干了。门徒们很稀奇啊，本来以为他随便讲了一句话，对不对？结果第二天真的发生了，哇！这件事情哈、啊，那么门徒们呢，把它记载个详尽。这个让我们一般读圣经来讲的话，一读你就觉得不合理了，对不对？这个无理的要求嘛，主耶稣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圣经里面记载着。主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去咒诅什么东西，从来没有过，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并且是不是咒诅犹太人呢？是咒诅了一棵这个无花果树，对不对？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所以弟兄们有各样不同的一种的解释，但。当然了，从预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得通。我们想，这个无花果树到今天的属灵的解释，这无花果树是代表着犹太人的，因为这个犹太人是用无花果做他们的代表，像我们中国用梅花做国花，他们犹太人是用无花果树做他们代表，所以无花果树是犹太人的代表啊。所以呢，你这样讲得通，就是。他呢，应该结果子，主在犹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对不对？所以呢，犹太人都被咒诅了啊。这个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面的那一段话呢，这个的确，我们想说，你这样记载不是找麻烦吗？那不信主的人就抓这个话就可以攻击了，对不对啊？你说哦，主是慈爱的主，那怎么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年我读书，我心里面这个感觉啊。哎呦，我就搞不清楚了，怎么会对这么个无花果树呢做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不过呢，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里面有另外一种的感觉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个人的领会啊，这算不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解经，这告诉我们呢、啊。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在自然律的情形底下，它结果子是有时候的，对不对？不到时候它结不出果子来的啊。但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主来自永远啊，他是从永远里面来的。那么主的生命是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对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属灵的生命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没有所谓季节性的。所以这提醒我们，教会在任何的时候都应该结出属灵的果子，能够叫主得到满足。所以当初门徒们也不太能懂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晓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属灵的生命。不分什么春夏秋冬的，是吧？ 也不分什么几月几月的啊。那么你也许讲说，你看到了启示录22章所讲到那个生命树，对不对？结12种果子，对吧？每个月结一种的果子，但是你要仔细读啊，那里的生命树是一个单数字，是指的一棵生命树，它每个月结不同的果子啊，它也不是受时间限制的啊，它是结果子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教会呢，不是说到了6月才结果子。现在4月不结果子没关系，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属灵的生命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的，啊，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结果子，啊，不管它冬天也好，夏天也好，春天也好，是吧？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到了冬天看，哎呦，聚会人少一点，因为天气冷呐，这个又很早。就天就黑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来的人数少一点呢，我们也觉得这个也很自然。有人就讲说，哎，没关系，过几天呢，等到夏天人就多了。啊，这个我们会活在时间，活在这个季节的这个观念当中，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属于永远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若是教会在教会历史上证明的。一个教会不能结出果子，叫足得做满足，那个聚会就枯干了，甚至已经枯干到根。所以，在美国啊，这些年呢，我们看见很多所谓的 denomination 啊，他们这些礼拜堂啊盖得很大，对不对？里面没几个人啊。我记得在德州有个聚会就是这样的。那我们那个弟兄姊妹当然去租他们的这个礼拜堂聚会了，啊，那后来呢，那个礼拜堂呢，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多少人，他们后来做件什么事，他说，哎，干脆这个送给你们了，所以就把那个礼拜堂送给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就白白得到这么一个礼拜堂，因为什么呢？那个都枯干到根了，连都没有人了，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重要啊！如果教会不能结出果子，我们知道这什么是果子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对主一定都要有经历的。每个礼拜过来，弟兄姊妹们都有很多经历，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像主日，尤其是主日聚在一起的，是好像我们献果子的时候呢，对不对啊？哎，这个时候呢，应该把果子献给神呢，叫主也得到满足。你不是光到这里来让主来满足你的，我们的主要从我们得满足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有主的生命而不结果子，弟兄姊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呢，这里呢这一段话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领会啊。如果你这样去领会它的话呢，我相信能够对这段话的解释，那个不合理性的东西，你就更容易明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看看当初呢，犹太人的光景实在是不结果子，所以主耶稣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你看那个殿里面是乱了啊，这个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为着远道来的人的方便呢，对不对？我们晓得哈，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历史最后的一段，他们是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了。他们本来是很好的农夫，到了巴比伦70年之后呢，个个都变成好的商人，变成最精的商人。所以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犹太人还是最会做生意的，你看见很多这些大厂家、大银行家都是犹太人呢，啊，他们从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变成了最好的商人了，所以难怪到了这个时候呢，啊，你看见他们这些商业行为心里面，从前他没有的，这个是到了新约时代才出现的，对不对啊？他们就开始呢，因为呢，有的人想说， 要牵着牛羊走上百里来献祭，很麻烦。他说：“你不用那么麻烦了，我在耶路撒冷养了很多牛羊，你就带着钱来就行了，带钱就简单，到那里买几头羊啊，就献祭了，是吧？那么你从外国活来的没关系，我给你换兑换银钱的，money exchanger，这里可以换钱的，你看个多方便呢。所以大家，这是当初也许他们是一个方便，但是呢。”这些东西怎么能带进圣殿里面来呢？对不对啊？神的殿是多么圣洁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地上教会最大的征战，就是属地事物跟属天事物的冲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把世界的经验、世界的智慧、世界的方法，怎么带到教会里面来了？连讲台上面都讲一些东西，都是世界的东西，对不对啊？你这个东西，你把教会污染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所以呢，主来要洁净他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一个纯粹见证基督的地方，他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所以我们在这里都有责任，所有的弟兄姊妹，你都不能把那个地上东西带来，不仅世界东西不来，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带进来，要维持教会的纯洁，这是为着。真诚的敬拜啊，这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在那里有什么？有瞎子，有瘸子，哇！这个圣殿里面出现瞎子、瘸子了。这瞎子是看不见的，瘸子是不会走路的。哎，这些东西啊，我们读起来对我们今天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是看不见的，有很多神的儿女是不会走路的。哎呀，你知道，这是教会的一个。可怜的光景，所以当初呢，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完全变质了，你知道吧？Degeneration 变质了，很可怕啊，不再是神的家了。结果主耶稣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哎，居然还有一个小孩子啊，赞美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回转向孩子。你如果今天呢，像主日波饼聚会你来了，你心思很多，你赞美不出来的。你如果很简单单纯的心来，今天就是为了来赞美主的，对不对呀？你不必长篇大论祷告，你说主耶稣啊，我感谢你，哎，很好。主耶稣啊，我赞美你，那很好，就这么简单两句，喊两句的，哎，对主的感恩很好。哎，为什么你不敢喊？你们不是小孩子。你们喊的怕丢脸，对不对啊？我这么大人了，喊这么两句，不是人家看了不会笑话吗？哎，如果你是个孩子的心就没有，小孩子从来不在意这些东西的，对不对啊？他大喊大叫的，他根本都不在意的。哇，你看那些犹太人，生气了，这为什么这样，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回转向孩子，看见饼杯你就应该受感动。你看着饼杯了，你都不没有感动，都不想祷告，那么什么基督徒呢？那我们这是老啊老的变成那个，像不结果子那个根了，对不对啊？那不行的。所以下回啊，弟兄姊妹们来到聚会里面，这是你希伯来书就讲，我们的赞美是嘴唇的果子啊。我们的嘴要结果子啊，你要感谢赞美几声，很简单呢。不需要长篇大论的，你知道吧？所以呢，下回大家呢，在店里面，现在我感觉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赞美主了，对不对啊？我们还再不赞美主的话，那不是对主亏欠吗？所以你来了，赶快抢快的要感谢，你不要等了，下次来了就祷告。我有的时候都想说，不要祷告，让弟兄姊妹祷告。但是看看，很多时候但没有人祷告说，你把机会让给我了，所以我就开始祷告了。对，下次最好就是弄到个地步啊，那孙弟兄没机会祷告，哎，那才好呢。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把水纯的果子献给主啊，就鼓励弟兄姊妹们啊，要献果子，好吧？所以这个。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说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教会最大的特色是祷告，而我们从来没听说的， 我的殿要成为万民讲道的殿。No，圣经中没有这么讲，也没有说我的殿成为万民听到的殿，那没有。现在听到的人多，到处都是听到的人呐、啊，祷告的人少啊，不对呀、啊，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越多的祷告，基督身体的实际就越多，懂吧？做教会的见证呢。不是靠人多啊，人数多啊，靠祷告多啊，所以要开口祷告。你不要，所以你每次我就说，我们常常有时候来聚会，心都没预备好。如果你心有预备好的话呢，那么你就会祷告。像主日啊，来聚会之前，在家里，主啊，今天感动我，我要祷告。那你保证你开口祷告。如果你今天说，哎，反正像平常一样习惯 routine 的夹个圣经做礼拜，听听道，听完道回家，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就亏欠主啊，所以这个补充讲一点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一段呢，因为主把那个无花果树呢引到信心上去了啊，所以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呢，信心。也是不分时地的，感谢主啊！主今天给我们个最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任何时候你就可以祷告，啊，哎呦，这个祷告真是太好了，啊！我曾经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跟我讲，哎呦，他说我弟兄啊，我这个洗澡时候可以祷告吗？当然可以啊，我说啊，他说我上厕所可以祷告，他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回答有点尴尬啊，当然，我想你最好不要在厕所里面祷告，但其实你祷告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在厕所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当然可以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祷告是不分时的，并且那个果效之大。你看，一个祷告像芥菜种就能移山呐，对不对？可见我们的祷告连芥菜种都不如啊。我们的信心实在太小了，所以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的信心度量被扩大。那么你呢，更多运用信心，能够带进神的祝福。当然，主也告诉我们，你站着祷告说，如果想到什么人亏欠你，你赦免了。你一个人不赦免，你站在神面前，那老想着那个人对不起你，你怎么祷告啊？对不对？祷告不出来的，是吧？求主赦免他，你赦免他，那么你得释放，主也赦免你，你也得释放，那么你可以祷告好了，我这个快快的把这点感觉交通给弟兄姊妹。
好，谢谢孙弟兄。那我们接下来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
阿门。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面前祷告。你所成就的不按照人的季节和时间，是按照你自己的大能。主，我们实在是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在这个荒凉悖逆的时代当中，你仍然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把下边弟兄姐妹们的交通时间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分主之前，快快的有一些报告。明天有周六的福音聚会，那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在线上，也可以参加。